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面对面节目。6月1日由俄罗斯地理学会举办的格格兰岛国际探险活动在列宁格勒州启航。那么目前呢，探险活动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据悉，本次科考探险是中国地理学会与俄罗斯地理学会的第一次独立合作，非常具有标志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执行秘书长张国友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
2014年12、11月份，中国地理学会和俄罗斯地理学会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那么签署合协议之后呢，我们一直在寻求在某些方面开始履行协议，开始交流活动。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我想首先一个目的就是落实两国地理学签署的合作协议。第二个呢，也是最核心的，主要还是促进两国地理的交流吧。尤其是俄罗斯地理学界，它这个比较传统的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基础，还有比较经典的研究方法，这个是我们中国需要认真学习借鉴。那么与此同时，中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快速的发展呢，中国地理学家在国家的发展当中也这个提供了重要的，在资源环境和发展规划方面也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那么这些经验呢，实际上是俄罗斯地理学家也希望了解的。所以总体上讲，就是俄罗斯地理学和中国地理学都是面向学科、面向国家需求方面都是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实际上还是这种增进两国青年地理学家之间的一些友好往来吧。大家知道，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前苏联两国地理学者，那实际上不光是地理学者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之间在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有很好的交流和交往，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么现在我们通过签署协议啊，开的这种联合探险活动啊，我想也是重启这种友好的这种合作的关系。再一个，从目的或者任务来讲，我想还是学习一下俄罗斯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一些经验吧。
中方希望在本次探险活动中有哪些收获呢？比如说收集一些材料啊等等。那么如果有的话，是哪些呢？本次探险结束之后，这些材料会用在哪些方面呢？
应该说没有直接的去收集什么材料的目标。那么但是我想通过这种交流啊，尤其是地理学者之间的交流呢，可能在野外实习啊，实践过程中一些经验，我想他们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他们刚到那以后进行土壤样品的采集啊，生物样方的调研呢，他们也表述过跟中国还有挺大的差别。那么尤其是这些年，中国这种地理学家，尤其是年轻地理学家，利用现代的信息化手段啊比较多一些，所以实际野外考察和这种观察的能力啊都有所减弱。所以我想通过这次呢，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俄罗斯地理学在教学和这科研方面，他们这个实践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他们一定会已经有所感受。等他们回来以后，我们要认真的组织总结分析，比较一下俄罗斯和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有什么异同。那么尤其是在政府依赖和公众参与以及技术等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差距，我想对中国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收获，俄罗斯方面也会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
那么您认为本次探险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呢？除了和俄罗斯之外，是否还和其他的国家有类似的探险合作呢？
通过组织这次联合的探险考察活动，意义主要还是一个，我觉得增进两国学者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学术交流。我想目前当下，尤其是在 中俄蒙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建设当中，通过交流能够寻求更多的这种合作和发展的道路。这些参与者也都将是中俄两国地理学界将来交流和交往的这个基石和种子。回来以后，我想他们会不断的传播呀，会不断的来扩大这种关系。同时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在目前全球政治格局剧烈演变的今天，这个活动我想也是一次很好的民间的一个科技外交的活动，它可以进一步增进两个国家之间的一种战略的合作，以便在重大国际事务当中有一些密切的合作和发挥主导作用，我想也是一个促进民间外交的一个方面。这一点我也注意到，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的报道，普京总统也非常关注这次考察活动，并给予高度的评价，我想它的意义所在。至于跟其他国家，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有与其他国家开展类似的活动，目前还没有计划啊。跟其他国家有另外形式的这种双边的交流，也有多数的这种研讨会方面，但是野外考察这种形式还没有。
我们都知道，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气候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确实，这个中国环境污染方面的问题也是存在的事实哈。在环境保护方面，您认为中方现在采取了哪些措施？本次探险活动结束之后，中方会不会有计划在中国受污染的这些地区建立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统一的构想，来解决中国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呢？
这个我倒是想了一下，我觉得的确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付出了在自然环境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北方的一些城市，这些年的雾霾大气污染还是相当重。那么中国的科技界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造成污染的根源与中国的发展这是密切相关的了，当然同时也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因素也是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这些年通过积极的调整产业结构，按照所谓的稳中求进的思路，就是把经济增长的速度往下降一降，所以这样也极大限度的应该说降低了环境的污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这个污染可能是一个要通过全链条的产业方面的共同努力，也需要老百姓的共同的关注。所以在生态环境这些问题上，我觉得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这种改变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通过这次探险实践活动，再加上2016年是一个全球共识年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全球共识年的理念也是通过公众个体的参与啊，还有一些企业的参与，能达到通过环境保护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所以我想在过程当中呢，对于中国的公众吧，保护环境意识的提升啊和建立，觉得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那通过这次考察，再加上我们这种全球共识理念的这种宣传，我想对进一步引领中国的社会公众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这种小事做起，那么来共同爱护保护地球环境，我想应该是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刚才讲的，特别的一些区域，我们建立一些行动的构想，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些年中国地理学会通过一个叫地球小博士的这么一个科普的活动，一直在宣传这种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理念，那么每年都有十几万人的参加这种活动。那这种活动呢，只能是学会团体通过改变人们的这种思想意识啊，改变一种生活的一些习惯，像每个人都能够这么去想，应该会对整个状态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变。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政府在企业方面，在产业转型方面可能会有更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这民间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些已经获得的数据的基础上来进行对比分析呢？
这个应该会的。我刚才也讲，就是说通过这次收集到的一些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收集到的一些信息， 在基础上去看看，我想整体上俄罗斯在民众科技界在参与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一定会有他们特殊的一些功能和作用。中国可能过去我们更多的依赖政府多一些，公众参与少一些，所以这次探险活动回来以后，我想可能会拿到一些让我们平时认识不到的一些信息和数据，就是百姓在保护环境当中发挥的作用和平时刚才讲从身边的一些小事做起会有很大的一些改变。我们也很期待会做一些分析，也通过这次考察能够在国内做一些宣传，做一些引领。
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中国地理学会和俄罗斯地理学会的第一次独立合作，想问一下张国友先生，在未来的时间还会不会有类似的计划？
我据我了解，俄罗斯地理学会近几年已经启动了几年，那么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与，而且是中俄双方共同组成的，以往可能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探险，我们其他国家也有参与。我想中国地理学会今年是一个开端嘛，我们今后会在合作协议的框架下经常积极的组织参与，同时我们也在积极的谋划能够请俄罗斯的学者到中国来参与考察，参与交流，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多的交流信息，建立达到我们刚才讲的建立友好推动交流啊，甚至推荐民间科技外交这种作用，我觉得应该会积极的开展工作。
好的，非常感谢张国友秘书长为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介绍，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